不能滑手机的自由，我的心理的自由真的是超棒的，
无限大这样子。
对，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乔西，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 Mixer Box 的第99集如何缓解焦虑那集下面留言的。他写道，这集很棒，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学会如何摆脱负面情绪，然后把用纸跟笔写下心情，可以让心情慢慢沉淀，让思绪更清晰，清楚地看到问题本质，懂得转念，对自己的身心灵是一大帮助，感觉生活更美好。谢谢你的留言，那这一集的反应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压力真的都蛮大的。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所以呢也做了蛮多功课，或者是实验了很多方法，让自己的情绪可以比较稳定。那如果呢还没有收听这集的朋友呢，可以到第99集去收听。另外呢，我们现在有推出一对一的咨询服务，然后还有十月的读书会也已经开放报名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去找到相关的连接，或者是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EACOM 来私讯问我。今天的节目呢是久违的职人的家，那这个单元呢其实有别于以往的职业访谈，我们运用声音走进家中，透过线上的声音企划，让在家的每一个职人呢都分享属于自己家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电扶梯走左边的主持人 Jackie。那 Jackie 呢在求学时期呢就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那最近呢他离开了他纽约 Instagram 的工程师职位，那搬离纽约之后呢便开始旅居在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然后实现了所谓的游牧住家。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趣，所以呢就邀请他来节目上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会探讨住在美国的他对于租房啊买房的看法，跟身在台湾的我们有什么不同外呢，也会聊到他游牧住家的生活，然后还有怎么样的人呢适合这样的游牧生活、游牧住家，然后或者是想要尝试这样生活形态的朋友呢，也可以听听他的分享，可能会对你带来一些帮助哦。这一次呢，职人的家这一个主题呢，邀请到电扶梯走左边的主持人 Jackie。 嗨 Jackie。
Hello， 嗨。
那我们就是有拥有梦幻工作然后跟梦幻生活的 Jackie， 如果你用一句话形容现在自己跟生活，你会怎么样形容呢？
我之前在工作，然后一个月两个月前离职，然后所以现在的生活很不一样，然后在开车然后公路旅行到美国每一个国家公园想去一趟，所以现在慢慢在进行中，然后已经去了，到目前为止去了13个国家公园，等于是把西岸都东岸都走过一遍了。然后如果要一句话形容现在这种没有家然后就住在车上然后到处流浪的生活的话，会说可能是When you have nothing, you have everything， 就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拥有了。
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多元的工作形态嘛，所以有一种工作形态叫做数位游牧，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现在这种住家的方式很像所谓的游牧住家吗？就像你说你有旅行很多国家公园，然后你其实现在也没有定居在某一个地方，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转变？因为就是如果有在 follow Jackie 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之前呢是在纽约的 Instagram 担任工程师，那对很多人来讲说纽约 Instagram 担任工程师除了住在纽约外，那工程师这职位给人家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那为什么你会想要离开然后去尝试这样的生活形态？
像你说的，之前在 Instagram 工作做了5年，然后真的可以算是我的 dream job， 就是梦想生活、梦想的都市、梦想的工作，然后真的过得很开心。但我觉得过了5年之后我有点太舒适了，就可能工作上也没有成长，没有以前的那么快，然后，5年住同一个都市，也觉得就是，很 OK 了，就是该享受到的都
乏了这样。
没有到乏，就是纽约真的是你无法，永远不会乏，就是能做的事情太多，然后发生的事情太刺激太多，但是我想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 挑战吧，不一样成长的机会，不一样的方式去体验生活，所以辞职。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30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是离职，然后给自己无限无限的自由，然后挑战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对啊，所以可以说这些原因，种种原因下来，决定就是离职，然后开始一个完全自由的生活。
那你满意现在的生活吗？
还不错，刚开始需要蛮多调整的。但是慢慢后来有抓到一些可能一些观念上的转变跟心态上的转变，让我就是可以过得比较安定一点，比较安稳一点。因为当你没有家的时候，你可能连当天第一你每天早上起床的风景都不一样，然后你每天晚上的可能都不知道你会睡哪里。因为我是没有计划的在旅行，就是我从一天到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完全没有安排或者规划，我就是可能是走到哪里就去哪里看看，然后累的时候想说找个地方休息，然后找个地方洗个澡。
找个地方洗个澡。
对，这个对，然后所以就是很多就是以前当你住在一个都市的时候，有自己的公寓的时候，很多你会低估了一些稳定感，就是你知道你要吃什么，你知道你冰箱有什么，然后你知道哪里睡觉，然后你的生活可以很规律，可以很有效率的去达到你自己想达到的事情。那当你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时候，就变成说你必须在混乱中找到乱中有序，必须在混乱中还是找到自己的一个 routine， 自己的 schedule，然后让自己还是可以保持产出，然后也是可以不要太累，然后也要活在当下，所以我觉得很棒。
你刚刚有提到生活跟心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调试，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的转变嘛，可能是从以前的公寓生活，然后到现在可能是一个游牧住家的生活。可是我这边还蛮好奇是心境上的转变，你怎么样从一个知道自己今天下班有家可以回的一个状态，到知道今天不用下班也没不用上班，然后可能无家可归的一个状态，这个心境要怎么样去改变？
我觉得刚开始就是先去就是用 experience， 就是尝试不同的新环境，然后会遇到不同的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怎么讲，就是这个心境转变，就是刚开始可能会没有那么没那么有安全感，因为我有时候是我的车是可以就是把后座放下来，然后可以变成一张床，我可以铺成一张床，所以很多时候我可以睡车上啊，所以有时候会睡什么各种不同的地方，什么停车场啊，然后可能因为电动车所以需要充电，所以有时候充电站我也在那边休息啊。但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会需要时间去可能去录 podcast 啊，需要安静的环境的时候，就可能会租一个暂时租一个什么 motel 饭店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每天都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在一个都市，可能有朋友住那边的话，就可以去
蹭一下人家，
然后就住在人家里，觉得哇，就是有这么好的朋友，真的是太开心，太感激了啊。所以心态上，我觉得。像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乱中有序吧，可能要就是要随时保持你的，因为当你每天都很混乱的时候，你会可能会觉得刚开始会觉得心很不安稳，心很不安定，就是每天没有家可以回，然后还要找地方住的时候，就觉得很烦乱、很繁杂啊。你可能的心思都要花在这些杂事上面，就是找下一个充电站、下一个地方吃东西、下一个地方睡觉、下一个地方洗澡，或是下一个风景想看，就变成说你的心境会比较杂乱。所以我到后来就是。觉得越来越可以让自己活在当下，然后可能透过冥想啊那这一类的这种心境上的放松，可以让自己心比较安稳一点。
心境上的放松，所以你以前是有冥想习惯的人吗？
对，长期都有冥想，可能已经5-6年了。
所以其实冥想这件事情，又或者是说静心这件事情，对于你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是有帮助的。
如果我以前没有冥想的习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啊、哦！真的假的？我很好奇这部分，因为我最近也在尝试静心，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会先练个瑜伽，然后再静心，这样可能花1小时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很好奇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跟为什么你会觉得如果你没有冥想，你不会选做这个游牧住家的选择？
因为我如果没有办法在任何情况，在任何混乱中 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心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这么这么没有预知性这么混乱的生活。
嗯，
因为他看似很浪漫，就是哦，就是每天自由自在的旅行啊，然后去哪然后啊没有目标没有计划，就是看想走到哪走到哪里。虽然讲起来很浪漫，可是你随时还是要做很多决定，就是 OK 很浪漫到这个地方，但是好，我今晚要睡哪里哪里才安全，然后哪里可以充电，我会不会没电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定下来，我觉得很困难。然后上一集就是在我自己的 podcast 上有个来宾 Sherry，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是说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漂泊的灵魂然后安定的心。
嗯，
然后我听那句话就觉得对，很适合就是这种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虽然我很灵魂是很漂泊流浪，但是我的心一直是安定的。
嗯，还有再加上要记得广结善缘，我觉得这样就是到每个城市都有人可以住这样
对
那你这样子走了十几个国家公园，然后我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以前你都生活在很多元文化或者是很热闹的纽约这样一个大城市，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纽约每天都有新鲜事嘛，但是国家公园可能你的新鲜事就是今天的动物换别只了这样，你觉得最大的转变是什么的？
我觉得在这种都市生活，像不管是台北或纽约，之前在台北住一阵子，它都是很多种很多刺激的元素，就是很多不同的朋友，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朋友圈，不同的一些喜欢的兴趣啊，然后就是会广结善缘，然后很多时候你会有很多社交的说压力吗，你可以说是压力也好，但是一种使命感，就你可能要参加一些不定时参加很多的聚会啦，然后你的时间啊可能你的 schedule 整个是很多时候是被绑住的，就是被你无意间 commit 到一些很多该参加的活动想参加的活动，然后就可能每天都排很多事情啊，然后会有一种状况就叫做什么的 FOMO， 你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会
很害怕自己错过什么。
对对，是一种就是社群媒体造成的一个心理健康上比较负面的一个状况，就是可能说你在家里然后你看到朋友出去玩啊，跟朋友在干嘛，你就觉得哦我在家里都没事干就是好无聊，然后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自己是不是很边缘
对，就觉得对台湾会说边缘人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对对对，那这是那种社会就是大都市这种刺激下造成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只有在大都市这么多刺激下才会有这种觉得，有人觉得是自己是边缘人，然后美国他们会说什么哦这种 FOMO 的状况。那我觉得很大的转变到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完全没有这些刺激，就是我今天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也不会有说朋友说哦我们该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然后然后虽然生活上每天很不一样，就是比较没有稳定感，但是它每天都很不一样，就是没有任何一天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可能我今天在爬山，然后后天之后在划独木舟，在一个人在一个水池上划独木舟或是在海边潜水或是骑单车在看国家公园，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不同的动物，像
跟动物做朋友的概念
对啊，最近看到一些熊然后看到鳄鱼，然后看到就是各种动物，然后觉得真的每天都不一样，都很新鲜。然后我讲了这么多， 我忘记你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带给你的转变啦，你觉得这个差异、
哦、对对对，
你知道这个差异很大嘛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说我没有这种社会压力，就是不太需要就是觉得自己每 哪一天是哪时候该到哪里，我就是像我现在暂时在纽约，因为我回纽约就是参加一个加拉车的比赛，所以我暂时先绕回来，然后一回到纽约就是可能朋友就约说哦你有吃个饭啊，然后好久不见好吧，然后比起来就是三天前我还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沼泽里，然后自己一个人租了一艘独木舟，然后自己在那边滑，然后看一些动物啊，就觉得哇好安静，然后很平静，然后一到这个都市就哇各种的那种各种的刺激又回来了，觉得很对很不一样。 但是都是好的，都是我都是喜欢的。但我现在选择性的想要享受就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种生活。
嗯，哎，你觉得说你这样子的生活，那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家吗？
会啊，刚开始会啊，但我觉得我后来就觉得，就是家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心里平静的地方啊，所以我对家的定义一直在变啊。
嗯，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适合你的家定义，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他说如果你的心是自由的，哪里都可以是你的家。对，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还蛮符合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所以其实又带到说，我刚问你为什么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家，我就想要知道说，哎，那你觉得家之于你代表怎么样的意义，然后还有你的想象是什么？
嗯，我其实在成长之中只对家的定义有蛮多的反思的因为我就十年住在加州，十年在纽约，然后十年在台湾，然后中间不是连续就是一直在飞来飞去的，就是一直在转换，所以我觉得纽约是个家，台湾也是个家，然后加州也是个家，就是我的家任何地方都可以有，所以一直没有那种很明确的，像很多人可能如果是在一个地方出生长大就觉得 OK 那个就是家所以我的家的定义是dynamic， 就是会变动的，然后然后我觉得以前在纽约住的时候，我觉得家就是你建立社群的地方，就是你有人脉，你的社群，然后你一些支持你的朋友不管是读书会啦，或是打篮球啦，骑脚踏车，就是有你的社群的地方但我后来觉得说，就是家其实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感觉。
你刚刚这样形容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字叫做归属感，就是你对于这个地方有归属感或者是说这边的人让你有归属感，所以你会把它称作为家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家是一个可以自由做自己的地方，然后也是心里让你平静的地方，可以让你 mindful 的地方，让你可以活在当下，然后虽然有个流浪的心，但是流浪的灵魂，但是漂泊的灵魂，那是安定的心。
我刚刚会这样问啊，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系列啊都会问来宾说，哎，你是租房派还是买房派？那我觉得因为你这个状态又比较特殊嘛，就是你现在是等于说等于有一种四海为家的感觉，所以我就会想问问看说，如果以美国的话，那你身边的朋友，因为你有在等于说在美国20年左右，然后又有在台湾10年嘛，那如果以美国状态的话，你身边的美国朋友他们大多是选择租房或者是买房，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看状况，因为我现在到一个年纪就是30岁，然后
就大概也是一个算是可能亚洲父母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做点什么的这种年纪，你知道？
对，然后我的经验是告诉我就是真的是看状况，因为我觉得买房的好处，然后当然有很多坏处。就有这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经济上跟第二层面是心理上。我觉得经济上就是如果你把买房当作一个投资的话，以理财方面来说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太值得因为
你说在美国的状态吗？还是你觉得是比较偏全球的状态？
我觉得全球，对，因为经济上买房，我觉得与其去买房子，你不如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我觉得会更有经济的效率。投资市场啊，可能虚拟货币或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有更好的回报，所以经济上我觉得它不是很值，然后它也会把你的自由绑住。就是你如果要旅行啊或干嘛的话，就变得很麻烦，你可能要处理一些就是租人啊，你要弄，然后你要当个房东，然后你要还要找房客啊，然后还要修东西啊，然后还要缴有的没的税啊，然后真的是很麻烦
额外衍生的东西很多的，
对，然后不只是金钱，也是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房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经济上租房比较自由，然后也比较划算。然后我之前在看，就是如果在纽约你要买房的话，你除非你住7年以上，不然不值得。
天方夜谭。
为什么？
感觉听起来在纽约蛮致残是一件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当地，所以我不知道说在纽约致残对于比方说你没有在当地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人的看法是什么。
嗯，看法是什么？
嗯嗯，你刚刚不是有说就是你觉得如果至少工作七年以上才是一个比较划算的投资。
应该说至少在那边自己在那边住七年以上才是一个划算的投资。如果你七年之内卖掉的话就会不如你租房的好。
为什么是七年这一个这么精准的数字？
因为你如果做一些数据研究的话，你可以大概算出就是买房的额外成本，然后需要在几年之后才会变成比租房还划算。
哦，但是七年是一个蛮蛮容易达到的，算是吧。你看你如果再多待两年就七年，
住同一个地方住七年很难，很容易达到。
我说住纽约啦，嗯，你刚刚提到的是纽约嘛，对不对？
是没错啦，但你如果住七年之内，七年之内你要搬家的话就很麻烦。
嗯嗯嗯，所以
对，
就这一个论点来说的话，如果你打算可能假设我要定居在这里，然后或者是说哎，我的小孩在这边上学等等的，这个可能是就是一个比较可以考虑的方向，就是以在美国来说的话。
嗯，对，所以我觉得除非你真的定下来像第二个层面就是心理上嘛，我觉得买房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那种有家的归属感，然后你可以把它布置成你喜欢的样子，知道说以后就是你的家，然后小孩可以在那边长大成长充满了回忆，那我觉得就是很适合买房。
欸，你身边有朋友买吗？
有不少，蛮多都买了。
哦，oh? ，
对，然后在纽约买房其实特别麻烦，它有不一样的制度，跟其他都市比起来的话，它有个东西叫做 co-op， 就是跟以前跟其他地方的 condo 不一样。所以很麻烦，就是你可能要经过一个管理会，每个大楼都有管理会，然后要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买。然后你要租的你要经过他的同意，然后任何改装什么都要经过他们的同意，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不太适合。除非成家有小孩，我觉得不然。
欸，这个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为什么你觉得成家有小孩需要买房呢？
我觉得是一个因为要小孩的话要搬家很麻烦。然后主要是学区像我就是最近去住个朋友家，然后他们家有小孩很可爱，然后一直跟他玩，然后他们就爸妈就跟我说哦，就是大学很好的朋友，他们会说什么哦，就是我们也想住别的地方啊，然后这里很好，但是有一些其他地方我们想尝试，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说不行，因为小孩要上学，所以学区很重要，所以他们必须要一个好学区，然后适合他们经济状况的地方所以不能随便乱搬。
哦，这真的也是一个考量。欸，
对啊，像很多学区像纽约学区也是很麻烦，要到好学校很麻烦然后什么样的环境适合小孩成长，然后你 要不要给他们留一个回忆买的玩具要搬很麻烦，是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转换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就是你有因为有家庭所以想要买房，某种程度会不会是因为房子带给你一种安稳的感觉，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这样？
我觉得照我刚刚我们讨论的跟传统观念来说，照理说应该是要，但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如果像我跟我未来的老婆什么都有这种可以就是随遇而安都可以有个安定的心的话，我们不一定需要买房。
嗯嗯，
如果我们都有冒险精神，然后想要就是
带着孩子环游世界，嘿嘿。
对啊，我也很想就是带小孩，然后可能就是带他去美国每个国家公园去一遍，像我现在做的事情。
嗯，
然后就是在家教育他们，我觉得很酷。像我在旅行中遇到很多人，就是带小孩，然后他们小孩就不上学，就跟着爸妈在家里自学。
嗯嗯，
爸妈就带他们做一些各种很酷的体验，然后我觉得这样也好像也不错。
对，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孩是这样，就觉得很赞。
对啊对啊，就他们在路上学到的东西会比学校学到的东西多很多。
这是我们成长过程深刻的体会耶，你有觉得吗？就是成长过程有体会到这件事情。
怎么说？
因为你会觉得说好像你比方说你在学校上学嘛，你就固定了这样子朝九，不是朝九晚五，反正就是那个小朋友的作息。可是有时候可能在寒暑假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出国了，或者是你去到别的地方然后居住了一两个月好了，你就会觉得在那时候你就会获得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然后我也是大概是在可能大学，然后开始会自己想要规划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点探险啊、玩啊、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的时候，才觉得说，哎，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学校或者是那种功课啊、国英数、自然那些的没有教给你的东西。
嗯，对，我觉得在看到不同环境的时候，你可以学到很多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最重要的是你学到可以更认识自己、更了解自己，这是最大的学习。对啊，嗯，而且分享一个之前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埃及，然后一个人旅行，然后那时候机场的时候就跟旁边的人聊天，他是一个十年没有回埃及的人，然后 他家是埃及，然后他已经十年没有回来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好像他已经要离开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机场，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觉得这十年下来，埃及有没有变很多？
嗯嗯
啊，他说感觉上变了很多，但是埃及其实完全没有变，因为埃及还是埃及，就是很多他的东西都一样。但其实会感觉变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离开家十年之后，我们变超多。所以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地方好不一样。但其实变的人不是家，就是这个家还是差不多的东西，是我们在外面的经验、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一些生活模式，造成这样的一个冲突、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人跟我讲话，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家其实不太会变，但是我们变化最多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外面的经验什么的。
嗯嗯嗯，那所以对你来说，回到刚刚那个，所以成家立业之后就会想要有房子、除非是你的另一半他也觉得说你们可以四处旅居。
我觉得有房子前提之下是前提是要有选择权的房子，就是有选择性的房子，就是可以让你依然保持自由的，不会把你绑住的房子才适合的房子，
像是租房子这样的选择，或是
对，我觉得租房是一点好，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对对对，因为小朋友其实长大之后他也不会记得他小时候住的房子，
好像是耶反而他可以我觉得反而是如果他说他可以跟他爸妈一起可能 road trip 之类的，可以分享这样的经验，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对啊，
嗯
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但是一个会考虑的东西，
嗯，
但很难说。对啊，也看住哪里，住哪个什么样的房屋市场适不适合买房。
嗯，的确
很多因素。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游牧生活啊，就是感觉你现在已经很适应了嘛，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你在国家公园的一天大概长怎么样子。
哦、oh, OK， 其实很不一样，因为也要看是哪一个国家公园啊、像有些是靠海啊，有些是靠山，然后有些是靠河，都不太一样。但通常就是在一个营地起床，然后因为我是睡车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张开眼睛就看到外面的树啦，然后外面的环境，然后因为我那个车是天花板是透明的，所以我可以就是光线会照进来，所以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先起床，然后就把床收一收，然后再看今天要做什么活动，可能是早上去爬个山，然后下午去骑个车，或者去潜水，或是干嘛的。其实说国家公园的一天很难，因为每天都不一样，所以我说不出一个generic 的一天
routine 的行程这样。
对，应该就说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就通常是都没有讯号，因为在这营地都没有什么讯号，对，
你也没有办法滑手机。
对，我也没有办法滑手机。那我超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不能滑手机，不能滑手机的自由，我的心里的自由真的是超棒的，
无限大这样子。
对，然后就可能会看看书吧，然后翻翻书，然后找地方吃个早餐，喝个咖啡，然后就看今天要去哪里玩。但有时候是起床之后是要开长途车，就可能有时候一天会开 十个小时的车，然后就开始规划说 ，OK， 今天开十个小时，然后、Let's go， 就开始开这样。
十个小时超长，我开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屁股就已经快要烂了。
刚开始我觉得很久，但后来我慢慢就习惯这种长途车的感觉，很妙，对。然后我刚开始就需要可能要听有声书啦，或者听 podcast，
不要让自己睡着。
对，就各种声音让自己去去给自己一些杂音，这些就是让自己分心的东西，
感觉有人聊天的感觉，这样
可以这么说。但后来我开到后来就觉得说，可以开到一个境界，就是我就是完全没有声音，就是就这样开，然后就有点像边冥想边开车的感觉，就是。我虽然是在开车，但我其实脑袋是放空。对，我是对动态冥想 ，exactly， 我是放空，就是我眼里什么都没有，但我也看得到云，看得到树，然后当然看得到交通，就变得有一种像你刚刚说的动态冥想，我觉得很棒。
有点像是我在煮饭的时候的那种概念，就是你知道明明就是在煮饭，但是你就是很像，你就完全没有想其他的事情，这样。
对。或是想很多事情，
对，或是想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可能让自己慢下来想一些事，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才有办法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内心都是，我之前听过一个形容，然后他说我们内心都是一座菜市场，就是这一座我们内心的这一座菜市场里面，就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你要可能比方说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菜市场的摊贩 A 摊贩 B 摊贩 C 摊贩 D 就会开始互相的对话，这样子。
真的。
那你现在工作跟游玩的占比怎么样分配？
工作我虽然没有一个正职，就是我已经离职了，但是我还是有在经营 podcast 啊，然后做一些虚拟货币的一些研究跟所以还是会花时间在需要开电脑啦，然后需要录音啦什么的，所以占比，想一下，很零散诶。其实我可能会，因为很多时候没有讯号，我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可能在国家公园的时候，我就是好好的在国家公园里面享受那个安静，然后那个没有讯号的生活。但我可能在开长途车的时候，路程上我可能会需要休息，我想说 OK， 那我今天在这边休息，然后我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就是来做一些 podcast 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就是这样看情况去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安静专心有产出的一个角落，然后在那边发挥。
你觉得这种把握有网路的时候会让你在工作或创作的时候更有效率吗？
会，完全会，
真的，所以有时间压力这种就会这样。
应该说更珍惜吧，就是会更珍惜可以专心做一些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以前就是你随时可以说，OK， 今天早上起床，那今天就要做这些事情。但我现在就是能专心的地方，真的是我必须要找才找得到。不是我说有就有的地方，所以会很珍惜。然后因为自己也很想做，很喜欢做这个 podcast， 所以。也会很开心在那边做
就是一个喜悦的心情在做这件事情，这样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好像一定要做这件事的那种感觉，
完全不会，因为是自己的东西嘛，然后也是自由的，所以真的是自己想做才做。
很能理解，很能理解。同感同感，
我相信你也懂。自由业都懂。
真的。那我想要问问看，就是比方说现在可能有些听众听了你的故事嘛，然后他们就也会有相同的想法。那你觉得如果有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生活，那你会觉得怎样的人适合游牧生活，然后还有想要给这样子生活的听众建议是什么？
怎么样适合游牧生活？我觉得你必须很自律。
自律是 Jackie 的名言。我都怀疑你家是不是有个家训，然后写自律这样。
我想那个刺青就是写自律等于自由，那真的是我的座右铭。然后我真的深信这句话，就是自律等于自由。你越想要有自由，越想要时间的话，你必须更自律的做时间管理。然后 可能像是你想要比较经济自由的话，你必须越自律去做一些理财然后你想要自我成长做更好的自己的话，你也需要自律去做一些养成一些好习惯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很相信自律的重要。然后当你在一个一般可能预知性高的环境之下，你很容易自律。像如果我住在纽约市，我很容易去告诉自己说 OK， 每天早上5点起床运动，喝咖啡，冥想，然后看书，然后洗澡，干嘛干嘛的煮饭，然后我可以很有规律的强迫自己很自然的就是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很有效率。但当你的生活是杂七杂八非常混乱的时候，没有一个 pattern， 没有一个让你可以，因为养成习惯都需要一些 pattern 嘛，可能是早上起床，或是在这个空间刚好在我这个角落我可以去做的事情，去健身房可以健身，然后在这个椅子上可以冥想，你有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时间，给你一个 cue， 让自己的 cue 可以去做想做的习惯。但是当你在游牧的时候，你必须在乱中找到乱中有序，就是你必须在混乱中找到自律的时候。就像我在旅游的时候，虽然那么喜欢运动嘛，然后我必须还是找到就是可以健身的时间，然后找到健身房可以去，就这就很需要自律。然后可能像需要专心开电脑，把做 podcast 做一些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需要就是很自律。可能那时候很累，开车开了5个小时，那我现在 OK， 我现在有网路，所以。Let's go. Let's do it. 就要很自律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对，没有 structure 的生活之下，更需要自律。
自由中工作者很理解，这真的很，就刚开始初期，你从一个体制然后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难去规划的，或者是说非常难落实的。然后你要必须要一直尝试，然后去找到一个你觉得适合自己的模式，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人想尝试这种生活的话，可以从小地方开始，就是可能不需要像我这样一开始就离职，然后卖车
也很少人可以像你这样，
就不需要这么 dramatic， 不需要这么怎么讲猛撞。不需要这么破釜沉舟，但你也可以从小地方尝试。像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个人旅行过，你可以尝试一个人旅行，真的可以给你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一个人旅行，然后不要太多规划，让你就是有这种到那边再规划的感觉，可以尝试看看，让你感受一下自己喜不喜欢这种感受。因为你游牧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然后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接受就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人的生活这也是需要可能练习的，或者需要一定的个性才会有办法享受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小尝试，慢慢去更了解自己适不适合这样的生活，然后也可以看看，就是因为你看社群软体上大家可能分享的一些生活，一些这种游牧生活都是分享很美丽 的风景，然后很华丽的一面，但它其实就是虽然是很华丽，然后很刺激，很好玩，但是它背后也有它必须像是乱中找到秩序，然后需要自律，然后有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可能有些人觉得一个人很久了，很孤单什么之类的，所以不见得是可能 IG 上看到这么美好，所以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从小地方开始，然后反正你尝试了之后，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就是你可以尝试之后。还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可能放2个礼拜的假，然后就可能一个人去个地方，然后什么规划都不要做，看自己喜不喜欢那样的生活，然后2个礼拜之后回来工作，回来原本的生活，可以再回想反思，然后这样 ，How was it? Do I like it? 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小地方开始尝试，就是先从自己一个人旅行开始吧。就是感觉是可以比方说自己一个人旅行个半个月啊这样，看你自己适不适应这样的生活。
对啊，对。
那在这个过程你会不会觉得，你刚好说到就都是自己一个人嘛，那一定会有孤单的时候吧你有孤单的时候吗？还是你都不会孤单？
我通常比较不容易孤单，因为我习惯就是可能搬家、旅行、独处都自己一个人住啊什么的，然后我也很享受跟自己相处的时光。 因为我一直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想要做，然后
真的我完全懂哎。
对啊，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从我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分出来给别人，而不是说把跟别人相处的时间多出来的给自己。嗯所以我比较个性上比较偏内向，所以我比较可以习惯独处。那我觉得，但我觉得一个人太久也不好，就是还是需要一些可能伙伴的一些那种感觉，因为人毕竟还是群居动物嘛。所以一个人太久也会有点，还是会孤单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点不习惯，因为从纽约市到一个人开车十个小时，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跟朋友聊天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会希望就是可能会每个月就是可能有一个朋友来找我几天，然后或者去朋友家住的时候就跟朋友相处，就可以解孤单然后就是不管是跟朋友相处啦，或是一个人，我觉得都有他的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安静，然后可能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浪漫，然后三个人有三个人的热闹但是有可能就是你在一群人里面，你也可以还是可以感觉很孤单，对不对？所以
真的真的
孤单是个心境啊，我觉得就是你心是看你心是不是安稳的，然后是想要什么的，你可以对，对啊，所以对。
所以你排解孤单的方式，因为其实你不太容易觉得孤单，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找朋友聊聊啊，或者是说在这个 road trip 的过程中，然后去住朋友家这样子。
其实我开始 road trip 之后，我发现就是我很会，不是很会，就是更愿意去跟不认识的人聊天。就我看到人，我就会想说，hey, how you doing? Like, 就是你要去哪里啊？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your story? What's your life? 然后就会聊。然后我就是最近旅行的时候其实这个蛮扯的故事，就是我在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到我的 IG 上有分享，就是如果想看我的旅行的 IG 的话，可以就是到 Jackie Wang Adventures 里面会有记录很多我的旅行的故事。然后其中一个故事我觉得印象蛮深刻，就是我在某一个国家公园，第三个国家公园，在 Mama Cave 在 Kentucky， 然后我在就是那时候爬山然后就遇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可能那时候我迷路了，然后他们也在那边，然后我说，这个路怎么走，怎么到这个地方？他们说，我们也迷路了，好吧，然后就聊起来，然后他们的那么好，然后我们就聊得很顺，很合。他说，他们说，我这个周末要结婚了，就他们现在是在一个，他们是三个男生，然后一起一起旅游，然后就他们要去开去他的婚礼的地方，就在美国的。中间那个很远的地方，他们就想边开车边玩到这个婚礼然后就是那个人要结婚嘛，然后其他两个是他的伴郎他说我这个周末要结婚，说如果你有空你也可以来啊
所以你就去了，
你要不要来？然后我当下觉得说yeah sure， 这个一定是场面话嘛，对，就是可能是开玩笑，或者是说很多人会说你要吃个饭啊什么，都是说说而已嘛，对不对？就是表达一下那个善意。那之后，后来隔天就传给我讯息说，我真的觉得你很酷，然后我们都很想跟你继续如果你想来的话，如果不影响你的行程的话，我的婚礼地址在这里，然后寄件。哇塞，这个人是
认真的。
然后当下有点吓到，我觉得要去吗？就是不熟的人，然后但后来我想不行，就是这么有趣的故事，就是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然后所以后来就开了十个小时的车到他的婚礼，然后就觉得哇太酷了，我竟然参加一个就是刚认识的新朋友的婚礼，然后就是可能跟他的朋友打成一片啊，然后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跟他们交换很多旅行的故事啊，然后他们很多就是很多给我加油打气说就是你的旅行很棒，然后我们想就是持续关注，就是看你旅行的过程啊，对对对，然后他们很多人说，我们很想做这样的事情，是以后的梦想，所以就对啊，就觉得是很新鲜，然后很酷，然后就是人跟人就是很容易就是在都市住久了，会很多人会觉得，我会觉得说，可能就跟比较熟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才会认识，但是在外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很多不同的可能，就认识到很多新的人，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我觉得会，我心会比较开放去跟不认识的或者交一些新朋友这样。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蛮有感的，就是我在大二的那年，然后我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玩吧，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去了雪梨，然后那时候呢，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想要找人家帮我拍照的人，然后所以我就是这样，然后开始去搭讪当地的人，就说：“欸，你可以帮我拍照吗？”然后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旅行，然后才，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养成就是会去跟别人搭讪的那个技能。我觉得，所以你刚才讲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欸，好像就让我回想到那个时候的我，然后是怎么样搭讪别人帮我拍照的。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分享他的故事，会问你说，欸，可能是，欸，你从哪里来啊什么的，然后就会开启一个新的连结。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一个人旅行，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给想要游牧的人试试看的。你觉得啊，远端工作啊，在家工作啊，那还有你现在的游牧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持续保有对工作的热情啊？
我觉得如果你对你工作没有热情的话，你可能是要换工作了。
现在开始鼓励大家换工作。
就为什么你要做一个让你没有热情的工作呢？
欸，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正在中央自己
说破这个盲点。对不起，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来把你的问题
对，要怎样保持啊？
我觉得保持热情的方法就是，对我来说啦，就是工作上，之前对工作有热情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进步，然后不断的在做，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上，也不断的在做，尽力的做最好的自己，然后让自己每天可以成长。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良性循环，会让你更想更保有热情，然后让自己更好，然后会有更多的热情。当你发现自己热情开始不见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你 burn out， 就是工作太多，然后需要休息。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旅行，给自己一个人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让自己放松一下。很多时候这样就解决了嘛，对不对？就可以回到，可以回来就觉得说 ，OK， 我 OK 了，我可以恢复正常，继续工作，保有热情。但如果这样之下，你还是觉得说，哦，我要回到这个工作，然后又每天就是没有什么动力，那那个
该换工作了，等等，就是一个警示。
但我觉得热情不一定是就是完全是工作，就是因为每个工作都有让你讨厌的地方或让你喜欢的地方，
真的真的。
然后你必须就是面对，就是那些让你不喜欢的地方，有时候是必须面对的。所以不是说就你觉得没有热情就该换工作，就还是很多让你可以抱有热情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如果工作上没有热情的话，你可以从生活上其他地方找到热情，因为我觉得你的能量是循环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工作上没有热情，不见得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是你私人生活有些地方没有顾好，可能你感情或是任何家里啊什么的，会影响到你工作的心情，然后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要找到这个点吧，你没有灵感没有热情的点是哪里对吧，那很多时候都会心理浮躁的话，回到刚刚说过的，就是可以练习冥想让自己心安定一点可能那时候很多答案或是很多热情就会回来。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蛮认同你说，有时候其实不是你对工作没有热情，是其实你是对生活没有热情。试着在生活加一些新东西啊，不管是培养一个新的兴趣啊，或者做一个新的挑战啊，你可能会发现说，其实问题不是你的工作，是你的生活这样。
或是你的心理，心灵，
我觉得这都蛮有可能的。那再来呢，我们来到了就是最后呢，其实我都会问这个系列来宾一个问题，就是你未来对于家跟生活啊工作的想象跟期待是什么，尤其是你现在是处于一个变动比较大的状态嘛，那你会想要怎么样规划自己的家，然后你有没有一个蓝图？
蓝图是完全没有
因为我就是喜欢你这么诚实
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就是 我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我有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嗯，
因为有计划就颠覆我这个旅行的意义了。所以我的计划，我的蓝图就是没有蓝图。
很赞，很赞。
然后我觉得这样是现在这个状况最适合我的。
嗯嗯，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像那个乐高一样。在玩乐高一样，你知道乐高就是你会买一个乐高，然后有上面很多说明书，然后
对对对，
会教你怎么样把它建起来。像社会说跟你说，哦，你要找工作啊，你要找房子、买房子啊，然后你会照它的方式建立它的模型，然后你可能建了很多不同的模型。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比较像是，我把我以前见过的模型一个一个拆打碎，然后透过我以前的经验跟我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的经验体验，再慢慢从这些零碎的零件中找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拼出自己一个自己全新的一个架构，算是重组自己的人生的感觉，所以这个蓝图是一个进行式动态的蓝图，然后就是一个没有蓝图，然后就是还在找材料，还在看材料的状况。
但我很喜欢这个形容，就是把乐高就是拆掉，然后重新组一个新的，然后可能是你更喜欢的这样。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要进。就要前进之前，可能要先后退几步，才有办法，是怎么讲，跳得更远的。
嗯，蹲低一点这样。
对，所以我现在的状况可能就是要把我以前的一些习惯、以前的一些假设，全部先破灭掉，才可以办法找到更多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以后可以创造出更棒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模式，不管是买房，或是租房，或是游牧，我觉得。之后的模式一定会是我更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体验过这种各种不同的模式，所以以后的模式一定是、会是最适合我的，让我心最安定的地方。但我以前有想过之后想要梦想的生活，4-5年前我想过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居点，可能像我想象可能是台北、伦敦、纽约都有一个家，那可能不是就是可能就是租个房子啊，然后。不在的时候就给租别人啊什么的，就那种可以弹性出的地方，然后就是有三个不同的据点，因为我觉得一直游牧真的是太混乱，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很高效率的东西。但是如果一直住同一个地方，有可能少一点那种变化跟刺激，所以中间点就是一个自由，可能我冬天在台湾，然后夏天在纽约，然后其他有时候在伦敦，然后我的工作上就可以找一个就是可以让我自由。不管是做自己的事情啊，或是找一个公司可以让我不介意我从台湾工作，或从美国工作，或从欧洲工作，然后就让自己有越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
有，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那种短居，比方说今年我们规划，我们就是在可能巴黎住个半年，然后下半年我们就去德国住。这样子其实也不会有太混乱的问题，因为其实半年也蛮长的，但是又可以就是一直在不同的国家跟文化就是探索，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对啊，就是广度跟深度的一个取舍，平
衡。那最后呢，如果有听众想要认识你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
首先先介绍就是我的 podcast 叫做电梯走左边，然后可以上我们的 IG 就是 left side escalator 点 Jackie， 然后我们就是分享一些我们的就是一个自我成长为主题的 podcast， 怎么样让你可以做最好的自己，然后会访问很多很棒的人，包括 Chelsea 在内，
不好意思啊，
我们之前有个计划就是独一无二，就让大家介绍说他们这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然后很开心 Chelsea 又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有问 Chelsea 印象最大的书是什么，所以想知道的话，更了解 Chelsea 的话，也可以来听看看。欢迎来听看看。然后我觉得 Chelsea 那天讲的超棒，所以 我觉得我那天我自己收获了很多然后聊得很开心，很多笑声。
真的不好意思，一直这样爆音这样。
我也会很棒。
剪辑师会不会恨我？
不会不会。因为会边剪边笑，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但是，然后，如果是关于像刚刚聊到一些生活上、旅行上的一些想法，就是可以欢迎上我个人的 IG， 就是刚刚提过，就是 Jackie Wang J A C K Y W A N G Adventures A D V E N T U R E S， 就有一些每一个国家公园的一些体验，然后一些感想，然后一些图片。Welcome， 然后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你聊天。然后任何问题，关于旅行啊，关于可能游牧生活，或是求职，任何都欢迎，就是可以私讯我，我都很乐意，很开心可以听到听众的回应跟声音。
因为其实上次在跟你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做了这样的转变跟尝试，然后就很想知道说，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游牧生活，可是他们的游牧比较像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短居，我可能就是居住某一个地方，我可能3个月到半年，但是因为你是一个变动很快的一种游牧，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很想知道说，对于这样子的家，然后你可能还会继续持续的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你的故事是什么。好，也很谢谢 Jacky 今天来分享。
这个补充就是，美国的国家公园有，你知道几个吗？
100个吗？什么都不知道，就现在才100就对了。
有63个。
那也很多超多所以现在是1/6而已。
1/5。
哦，1/5，对不起，数学很差。
Close， 很接近。对，住了很多旅行。
从小数学就很差。
对 ，a lot more to come。
所以你会全部走完？
这是我的目标。
哇塞！
对，
好，我们可以持续锁定您的游牧生活。谢谢 Jacky 分享他的生活。听完这一集呢，不知道你对于四海为家或者是游牧住家的概念有没有更加的清楚，或者是说有没有想要尝试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我最近啊在看作家三毛的撒哈拉岁月，然后描述了他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他里面就有提到说呢，因为可能在撒哈拉沙漠里面的撒哈拉威人呢，他们是不需要家具，他们都是席地而坐啊，然后或者是说在吃饭的时候也都是坐在地上。可是呢，他就觉得说他自己是一个需要家具的人，所以他们就去找了很多木头，然后做成了不管是厨房的家具啊，客厅的家具。他自己就有写到说，没想到就是我还是没有抛弃这个习惯这样。然后让我想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家的想象可能就会跟大家一样，就会觉得说，应该要有什么，应该要有什么，然后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自己过往的经验呢带到新的环境，也许保留某种生活方式呢，也是我们对家的想象之一。那最后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我在节目上有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呢，如果你的心是自由的，到哪里都可以是你的家。那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职人的家。那如果你对于这集有任何想法或者是心得的话呢，也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来跟我聊聊，或者是可以帮我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5颗星。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